Hello， 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站式全面长照中心绿优居 Reu Living。
绿优居 Reu Living 实际上是一家合资企业啦，大约在三个月前左右吧，由这个 Tan & Tan Developments Berhad 还有 Meaningful Life Scenario Berhad 合资开办的。那么业务当然就包括了这个长照的服务啦，还有就是以一个旅店住宿的形式呢，提供给乐龄人士一个休闲还有长期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我们深入的去认识他们的服务之前呢，我想要先聊一些数据哦。像新海峡时报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报道引述了日本驻马来西亚大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所做的发言，高桥克彦大使他就说，世行预估我国在2020年就已经会成为70%的人口是处于在65岁以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逐步的在迈向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对，那么到了2044年呢，将会有14%的人口处于65岁以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国就会成为已经老龄化的国家。再到2056年，65岁以上的人口呢，就会占据全国20%。来到这个阶段，我国就会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国家了。
其实“严重”这两个字，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哦。但是我相信，如果可以好好的安置或者是照顾这些乐龄人口的话，可能这个“严重”这两个字就可以重新的定义了。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Reu Living， 其实正在经营的业务呢，正是符合当代老龄人口不断攀升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今天会专注的来聊聊乐龄长照事业要如何正向的发展。好，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来欢迎绿优居 Reu Living 的运营长陈淑婷，欢迎你。
谢谢能杰跟康琪，今天很高兴来到 BFM 跟大家见面。
是，淑婷，我想最开始的时候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刚刚开始这个业务3个多月，那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你提供的这个服务，还有你具体是面向怎样的群体，就应该肯定就是这个银发族或者乐龄人士了吧。
啊，对的，我们Reu Living 绿优居呢，是由我们的酒店团队还有我们的医疗护理团队呢携手创建的。我们提供一站式综合性的护理和长照的服务呢，是在我们位于吉隆坡中心的米卡莎酒店公寓，所以这边的环境比较的清幽，所以我们主要的吸引的那一个群体呢，就是一些退休族、银发族的，然后还有就是长照的 assisted living，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手术后的康复护理 convalescent care。首先就是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手术后的康复护理，因为在米卡萨这个地点，它是靠近8间医院嘛，在2公里的方圆里面呢，10分钟的车程呢就能够达到8间医院，所以很方便那些做完手术过后，他们需要一个休养的地方，一个疗养，然后有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些疗程的，他们就可以住进我们的 Reu Living， 然后我们的护理团队能够照顾他们。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给退休人士嘛，因为现在很多退休人士都相当的是经济自主了，就是他们是很健康，然后又是能够自立的居住的。那来到 Reu Living 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生活起居，他们的饮食方面都不用操心了，这些都已经算是包括在他们的月费里面，然后还有一个专业的护理团队随时24小时的能够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些管理层还有业务的都能够帮助到他们生活的需要，有一点像是我说的 butler service 啊，管家的服务，就是说你住进来你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够为他们服务，那么就让他们不需要这么的操心，家人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是在一个好的环境，并不是在那些看了就觉得很沮丧的那种环境里面。他们来到的话是进入一个社区，然后一群的银发族，他们能够交朋友，他们能够 互动交流参加活动，然后他们不需要烦很多这些生活起居方面，哎呀有没有人来打扫，这些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我们有提供家政的服务啊，洗衣啊，然后饮食，然后如果他们需要买一些药品什么的，我们都能够已经在这一边的让他们放心，所以是一个让家人能够放心，老人也能够住得很悠闲的一个环境啊。
了解，这样子听您叙述的话，就感觉到说，其实你们很努力，想要把这个长照的事业，把这个服务做得很全面。其实我相信要把一个长照的服务做得全面是需要热忱的，
对，
因为你有这个热忱，你有这样子心里有这样子的负担，你才会想要说去照顾别人嘛。当初其实你们是看到了我们社会当中有什么样子的需要，才会让你们公司让您这样子愿意进入到这个长照的事业当中呢？
就像在节目开始前你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到我们国家呢会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那么这也代表着银发经济这一块呢，是它的需求量对于老人健康老人服务方面的需求量是会一致的往上增加的。那么我们的公司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就是有要投资在银发住宅这一块，那么我们也到国外去考察，然后过后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在看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些的物业产业，我们的酒店这一些，我们在开始如何重新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其中一间就是在市中心这个 Mikasa 很适合，因为它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嘛。那么我们就开始就发现到也是身边很多人就开始说啊，我家里有老人80多岁啊，需要有人照顾。那么在传统我们的社会里面呢，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重担通常都是放在那个家里面单身的或者是女生的女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真的是要扯头发了，他们已经是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住在一起花的时间更长，那种压力还有老人之间有时候是有一些他们不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了，需要有人来照顾他们，所以就造成很多这些。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呢，看到我们公司里面有这一些的酒店或者产业，我们可以跟他转化重新规划成一个银发住宅，那么我们就从去年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规划，然后策划整个的 renovation， 整个改怎么样的去改造这个酒店的环境，让它能够是无障碍的，就是能够让老人能够很自由自在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生活。那么我们很强调的，对于我本身来说，我觉得这个家的感觉很重要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爸爸86岁嘛，我愿意把我的爸爸放在这个中心嘛，放在这一个 real living 嘛，那个就是我时常问我自己问题， OK 你能够接受这个程度吗？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设计吗？你认为这个会方便吗？所以我们的座椅的设计高度，我们的那个床啊，其他的沐浴间里面那些扶手啊，还有我们的地板的那些材料，那些我们都已经很细心的，就是要造一个让老人家能够很悠闲很自由自在的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就进入，就把Mikasa 当成是我们第一间要进入银发住宅的第一个项目。
是这样子听起来，其实长照的这个工作有很多细节要照顾。
对，
那你有一直提到的是 Mikasa All Suites Hotel、yeah. 就是 Real Living 绿游居的一个据点，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我们讲全套房式的一个旅馆，是因为对于你们的管理或者是业务的这个营运方面有什么的好处吗？
Mikasa 是一间公益酒店，就是说每一间套房每一个单位其实是一个公寓，就是里面有客厅饭厅，然后有不同的房间，有套房在里面，所以它就是一个 你拎着行李你就能够住进来了。所以再加上我们是专业管理的酒店嘛，我们有各样的部门，有餐饮服务、家政服务、清洁、洗衣、会议厅，我们有健身房，也有物理治疗室，我们的保安系统、家居的维修 maintenance 啊，再加上我们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慧配备呢，应用程式呢，都能够让住进来的人马上就能够开始享受一系列的这些完善贴心的服务了。所以我们在 Mikasa 里面就很容易在半年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个中心呢建立起来，然后完成我们的装修的工作。 然后让我们的团队呢加上我们的护理团队呢能够马上开始接收我们的住客，让他们一进来就是所有都已经设备都完善，然后我们有活动策划人为他们策划一些活动，我们也帮忙他们办生日会，所以有些人反而到了我们的中心来庆祝生日庆祝周年嘛，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带着孙子来，那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们另一栋就是我们还是酒店嘛，那么从外拨或者国外回来的儿女呢，他们可以住进酒店，然后走到隔壁就可以探访他们的爸爸妈妈了，这个是一个好像很方便。最近我们也因为国门重开了嘛，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孩子他们就来带着孩子回来探访他们的奶奶爷爷，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在国外就看到我们有这个手术后的那个照顾，所以他们在国外打电话给我们。
这样听起来呢，其实你们包括了这些乐龄人士他们在社交上面的需求你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哦。其实现在您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国门也打开了，然后我们也慢慢的从 pandemic 我们就进入到了 endemic 就是地方性流行病哦。不过这个新冠肺炎呢其实对于长者还是比较有风险的哦。就算国门打开了，那长者会不会还是对于这个跨州出行有一定的忧虑呢？那么在你们的长照中心当中你没有做哪一些防疫的措施？
我们的中心是依照酒店的防疫的措施，所以是同样一套嘛。我们还是继续酒店所需要做的每一个防疫的措施消毒啊都是继续的在做。那么对于每一位住进来 Real Living 的，我们都需要他们在24小时里面做一个 RTK antigen 的 test， 让我们知道他是 negative 的他才能够住进来。那么来探访的家人呢，我们有一个地区我们叫 family room，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会客室嘛，他们可以在会客室里面见他们的家人哦。我们就尽量不鼓励他们到客房去，因为这个会影响其他的住客，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孙子孩子们或者其他的家人朋友来探访他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会议厅里面让他们一起的见面哦。所以这个是相当方便的。
除了这个顺应我们讲这个后疫情时代的这些防疫的措施，可能有一些设备也是你必须要有的。那像刚才舒婷你有提到是像附近就有八家医院，所以位置是很好的，然后在另外一栋旅馆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入住，所以是很方便的。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环境方面的设施以外，还有哪一些单位是你们有合作的让你的这个绿幼居 Real Living 的这个服务更加的全面的吗？
我们有 24 hours ambulance service， 就是说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 call 他们，他们能够供应给我们这些特别的服务，还有跟一些的保险公司嘛，他们就向他们的会员推荐我们的服务，然后我们又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配套，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像手术过后的这些疗程其实是有在保单里面的，那么他们的那个费用不会那么的大。那我们正在跟几间的已经至少有三间的保险公司已经跟我们合作，那会放进去他们的这个保险单里面，是当成其中一个可以claim 的就是费用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跟物理治疗师还有美容师，因为有时候居住的这些长者们他们需要剪头发啊或者一些的疗程啊特别的他们需要，那么我们就会帮他们就做一个安排嘛，所以跟这些美容师还有一些的这些，尤其现在我们国门打开后，我们有更加的跟一些国外的旅游，就是我们叫 medical tourism 嘛，那么他们过来我们马来西亚做了手术过后，他就可以直接住进 Real Living， 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在不同的合作的伙伴，我们就是要让更加多人认识 Real Living， 知道我们有这一些的服务了。
是有这么多的合作伙伴，我相信你们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然后也愿意让越来越多人来加入到这个生活圈里面。那要管这么多人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在资料上面看到你们要开发手机 APP 手机应用程式，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是如何透过科技的方式让你们的服务更加完善？
我们的总公司其实有一个 IT department 嘛，所以我们的科技团队已经设计了一款智能系统设备，就是 Beacon Technology， 就是说它戴在身上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呼叫器，就是好像一个 call bell， 那么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只需要按一下，每一个住客我们都会给他这个配备，那么他只要戴在身上好像手表这么的戴着，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呼叫一些护士啊护理师啊或者是我们的 customer， 他只要按一下我们就能够回应，他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通过这些呼叫的设备提醒护士护理师提供帮助了，所以这个过后会更加的发展成为一个 apps， 那么他们的家人也是能够有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虽然他们在国外他也可以跟他的住在 Leo Living 的家人联系。
那么在这个业务的拓展方面，我们都讲到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了，可能在未来 Real Living 绿油居有没有更多的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事件，就是可能你的规模会拓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有想象吗？
有，我们现在正在规划的两个相当大的项目，其中一个其实就有一点像是银发住宅，那么就是相当大型的，不在市中心点而是比较郊外的地区，因为我们觉得越来越多退休人士在未来几年里面呢，有更加多的这些高龄的人士，那个人口会更加的增加，那么他们会觉得说找一间他们可以自立自主又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帮助他们的这个住宅，所以我们会发展这一块银发住宅，那么在我们这个时候也会更加的通过这个米加萨这个 Real Living， 我们能够看到各部门的扩展呢。
嗯，其实我也很想要问请教您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对于说要把家长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家放到就是家以外的地方去进行照顾或者是生活，心里会有一点过不去，肯定也怕这个身边的这个邻居闲言闲语哦。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这种风气，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想法呢？
对的，我们刚刚开始在设计跟规划这个 Real Living 的时候，我们就自己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毕竟是现在很多人这种很传统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说，哎，你的环境必须是让人家一看进来就觉得他要搬进来，不止他要搬进来，他要拉着他的老同学，他要拉着他的朋友一起的住进来，这个就是我们要营造的那个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硬体软体都必须要给人家那一种，这个是我很喜欢住进来的一个社区，我能够交朋友，我有酒店的膳食，然后我有一些设备，我又有活动可以参加，我还能够活到老学到老，我也能够继续的把我所学到我的生活经验跟其他的住在这个同样一个社区同样这个中心里面的这些其他的差不多同龄的朋友们来分享，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看到的就是退休的生活，我们要有一个有活力能够幸福的一起的老，所以我们真的是做到这一点，我相当的有信心说到，因为来看的人都是像刚才你说的之前都是很负面的，然后可是他们来看过后，我记得当中有一位老人家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我在这边休养啊，你过后啊再过两个月你也搬进来了，我们一起在这边住，我听了很高兴，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做到了，我们让他们觉得住在这一边是一个家的感觉，让他们住在这边觉得我有朋友一起的，可能唱唱歌打麻将然后谈天，可能在玩一些牌局，或者是一起的做一些糕点啊，或者是跟他们分享我的嗜好啊，我好像有一些他很好画山水画，那么他可以为我们中心画山水画，他可以开课教山水画，那么他需要一些特别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给他这些服务，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人老了就是觉得我不要麻烦我的孩子，那么孩子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要过不去，觉得我的心里很过不去，如果我送他去那种很传统的老人院，所以现在两方面都很开心，孩子很舒心，老人家很开心，这个就是我们要办到的。
那除了是说让这个思维上面有改变，可能你将来也需要各方面的这种人才，那是不是让年轻人也可以融入到你的这个长照事业当中呢？
对的，这个人才的培育呢是很重要的，除了提供良好的照顾服务之外呢，我们觉得另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就是我们要栽培更加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护照的工作了，因为这一边是很缺乏的，就在两天前我看到台湾的那个报章上也是很一个大标题，也是这些能力非常的缺乏，所以当高龄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要好的 护照的政策和服务的系统之外呢，我们需要通过专业训练年轻人投入这些长期的长照啊日照的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们也跟一些大专学院呢有正在讨论中计划呢，参与他们的护理系、老人服务还有管理系这相关的科系呢，建立这个产学的制度，就是让他们的学生能够来到我们的中心呢做培训啊、实习啊。那么我们在最近这两个月里面将会开始一个护理的证书课程，特别的要鼓励那些当读完高中了 SBM 的，如果他们有兴趣要参与这个护理的工作或者要成为护士的话，可以联络我们，上我们的网站联络我们，我们已经要准备开这个课程，然后能够栽培更加多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呀。
我觉得这个有需求的话呢，我相信就可以让我们的可能父母在为孩子的前途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年轻朋友也可以去思考说，其实这个未来也是自己可以去走的一条路哦。
没错。
那我想在最后呢，可能也是要针对你们跟 Endeavor 的合作，因为他们是一家企业培训跟发展资源的孵化机构，你们跟他们之间的合作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你们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 也有一些学习？
对的，我们很感激 Endeavor 了，我们的执行长 CEO 呢 Anna Chiu 呢，周丽恩呢，他是 Endeavor 的会员，那么参与 Endeavor 的一些活动呢，他们的导师提供了非常棒的这些企业的规划啊、发展的策略啊、如何建立服务品牌啊，所以我们都是得益不少，也是非常感谢 Endeavor 给予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企业发展方面学习更多。
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要鼓励大家，家里有父母亲比较有长者的，在为他们的生活规划的时候，我们要鼓励他们自立，就是鼓励他们多活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不然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向静止的那一方面去发展，这个是比较不好。然后有家里有年轻的，尤其是有中学生的或者是刚刚中学毕业的，我鼓励你们把孩子可以让他们考虑参与这个护理课程。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绿游居 Real Living 的运营长陈淑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希望 Real Living 可以越发展越好。
谢谢。
是，谢谢淑婷。开门见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二至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